好，请大家合掌，然后内心里面跟着师父默念啊。南无大势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瑟，南无大势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瑟，南无大势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瑟。好，大家早上好啊。那在外地的可能就是晚上好啊。那今天是我们八正道的第二次上课啊。那菩提长老在这一本书呢，他就是第二章，那正式进入这个正见啊，八正道的第一支啊，正见啊 那今天的内容相对来说是蛮重要的啊，那内容也比较多一点啊。那我希望这个一个半小时里面呢，可以把这个重要的给大家说明啊。那因为我整理的这个摘要呢，主要也是依据菩提长老的书来编辑的啊。那其实我没有做很多的调整，我只是做了一些段落的区分啊，比较容易看啊，还有做一些补充的资料啊。那这个礼拜所要讲的第二章啊，正见啊，在八正道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在阿含经里面呢，大家如果有看过这个圣道相应啊，那大家就会知道这个正见啊，佛在很多部经里面都赞叹正见的重要性啊。那其中有几个譬喻呢，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就好像早上的这个太阳升起来呀、啊，那大地万物呢，我们就一目了然。那能够普照大地的这个光明啊，能够让我们看清楚眼前的一些现象啊、事实，这个功能就是正见啊，就如早上太阳出来的这种光明相啊。所以正见在佛法的学习是很重要的。那我自己接触很多在家出家啊学习佛法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正见啊，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在就是在我们的修行的生命中啊，能够非常周延的啊，能够严密的那保护得很好，或者是建立得很好，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容易。那为什么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无始无明啊，太强大了。我们即使有熏习佛法，有听闻正法，但是我们固有的无明啊，固有的这种不好的观念啊、知见啊、认知，它都会把我们听闻到的一些道理呢，那转成自己解读的方式。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他学习佛法很久，但是你跟他相处，你会觉得，他真的有恭敬三宝吗？我好像看不太出来呢，怎么他好像越学越我慢啊，越学越贡高啊，身重呢就是稍微没有什么能力的啊，他就瞧不起这样，那你会觉得好，不晓得要怎么解释这种现象。你说他没有修禅修，他有；你说他也没有吃五戒，有，但是在观念上呢就很奇怪啊。那所以这种我们自己就要警惕了啊，因为我自己从在家的身份呢，我就很留意这一种问题啊，所以我在家学佛的时候啊，因为我来台湾的时候我还是在家身份的啊，所以我来读福严佛学院的时候呢，我一年级都还是在家的身份，所以呢我在佛学院跟僧众一起共住啊。起居生活全部都一起嘛，所以呢，身中有什么样的一种习惯性啊，我们都了了分明。 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自己在学习上内心没有非常的这种周密的思维呀，成熟的思维，很容易呢，我们就会起这个我慢心。因为有些僧众呢是年纪比较大出家，有的呢没有什么学历，有的呢习气很重，所以呢，我们在这种种种因缘下呢，我们做一个在家众，我们要完全能够对所有现出家相的人都能够恭敬如三宝那样，其实真的是要由知见自理展现出来的一种特质跟这种毅力啊，才做得到。否则的话呢，很多内心里面其实是不是那么恭敬的，外表或许不敢啊，但是内心里面呢，还是有很多分别的哈。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从在家到出家，那我觉得这一方面是最难引导一个在家众如何完整的、如何健康的建立这种正见。所以待会我们看菩提长老的内容呢，大家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东西啊，我想长老也是写在书里面，但是这一种都是一种。生命成长留下来的这种观察所以我觉得长老，菩提长老呢，有非常多这一种观察的经验而且阐述得非常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菩提长老解释正见的内容那第一段呢，这里我们要进入的主题就是八正道的总说那菩提长老一开头呢，就跟我们说。八正道有八个道支，但是呢，它并不是按照顺序一个接一个的修行就是它的修学方式呢，不是按顺序一个接着一个修行的步骤。那当然有一些经典，它确实是八个呢是接着顺序的这种接着的修学步骤，确实是有的，也有这样的经不过，菩提长老在这里要强调的，就是说，其实他不是所有的阶段都是如此。那他这里要给我们补充的，就是说，八种道支，那如果用这个八项成分八种成分的譬喻，比这个八个步骤的说明更为贴切。就是八种成分的话，就是它比较很难。硬性的规定，它的前后或者是它的一种次第，那就是八种成分。八种成分，它只是说有一个东西里面有八种成分，你很难说谁比较在前在后这样。那他说就好像绳索，好像绳子我们看到那些麻绳，其实它是有非常多的线缕缕线呢紧密。结合在一起，才成为一条比较粗的绳索。那这种绳索就有很大的力量，但是呢，会有这种力量，主要就是它是各种条件紧密结合才产生这样的力量。所以意思是说，八正道，它在修行的过程，有时候它是要各项结合，才会产生极大对于治烦恼的力量。我们有一支、两支、三支，可能都还未必真的能够对治到一些烦恼所以这个部分是菩提长老想要譬喻说明的。那他说，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呢，到了某个程度呢，这些道支可以同时展现，而且彼此支持。那这一个就是他要。用这个绳索的譬喻来说明的道理，就八支正道呢，它有时候它是要同时展现因为八正道就是三学嘛，那三学要同时展现彼此支持，那这样的八正道呢，才会有强大的力量。所以我们在八正道的修学待会下面也会提到，如果我们只有着重在某一项某些。那其他的很弱的话，其实你的八正道在生命里面展现的力量是很不够的 往往烦恼起来的时候呢，它不足以抵抗烦恼啊。所以当我们学习佛法一段时间呢，我们经常就要审查那八正道呢，这些八个道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同时显现啊。如果没有的话，就证明我们还是蛮初阶的阶段啊，就是最后这一行所讲的，我们如果没有达到那一种阶段的话，那就必须还是要依照次第慢慢的建立，慢慢的学习啊。所以他八正道有次第步骤的学习，也有同时展现的这种特质啊。在阿毗达摩里面其实他是蛮明显有这种状况，特别是讲到见到位啊，就是证到这个缘起法性啊，无为法性的时候呢，这种圣道呢，它是同时显现，是全部一起出现。所以呢，在你看在见到位的时候呢，我们说四谛现观，对不对？它四圣谛呢是全部一起显现的，就是我们见到缘起性的时候，它四圣谛是全部显现，而且我们是如实体证啊，它不是概念，它完全是亲证。那一种它是会同时显现的，肯定的是同时显现，所以一德永德嘛，无漏慧是一德永德。那所以呢，你看在阿毗北方上座部也是有这样说啊，北方上座部就是有四谛现观啊，或者是八正道同时显现啊，这种情况，在修道的过程呢，通常真正要展现同时显现的功能的话，就是在圣者的阶段比较多了，凡夫是比较不容易啊，所以这个就是程度上的不同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如果是初学者，我们就还是要有一定的步骤来慢慢学习跟开展它。那当我们学习到某个阶段的时候，它就能够同时显现啊，就是八支一起显现，嗯。那这一段呢，我就有补了一个导师印顺导师的著作给大家看啊。那导师在佛法概论也有这样提到，你看这一段文啊，那印老提到说，八正道是德行的总纲，它不是片面的孤立的，而是呢完整跟关联性的，有没有相续发展，然后它又是相依共存，所以它跟菩提长老讲的是差不多意思的，就是我们也许在学的时候呢，它可能是相续发展的啊，次第性，但是你到了某个程度呢，它就是相依共存啊，就是彼此它是影响彼此，影响彼此啊，所以它是有关联性，而且它是完整的。那导师呢，他的中文太好，所以他用的用词都很美啊。他说八正道呢可以有三项特质来去表现，那我就做了一个图表给大家看啊。这个是我在佛法概论讲义也有啊。他说八正道呢可以用这三种相貌来解释。第一个就是知行合一，那知的话呢就是我们正见啊，今天要讲的内容知啊。那行的话啊，实践的话就是后面的七支啊，知行合一。那或者是呢志向跟工作啊，我们有了什么志向呢啊，想要去修解脱道菩萨道，那有了这种正见还有正智之后呢，那这个就是我们实践的一个落实在生活上修道上的一个工作任务那再来就是如果按照戒律来说，就是正与正业正命呢是处于自他和乐人际关系的这一种照顾再来呢修正念正定呢就是身心清净的照顾，所以这两者呢八正道里面也有展现所以呢我们要自他和乐，还有身心清净，个人是身心清净，然后跟人相处呢有自他和乐，都需要八正道。所以我们很多人在团体里面啊，在僧团里面没有办法很好的跟别人相处，其实就是八正道做的不圆满。如果你去了解正与正业正命你就知道为什么它是自他和乐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呢，其实菩提长老也有提到的像这种正语正语正确的语言 那、啊、你说啊，师傅，我没有讲妄语啊，我就是正语嘛。所以呢，他这种习气啊，就是要针对他，我就是不要跟他讲话啊，我不要跟他懒这种习气啊。那你这种是你自己解释正语的哦，不是经典的意思啊，你知道吗？你去看菩提长老引的《阿含经》哦，它是双面都有讲的。我们不讲妄语，不讲绮语，不讲恶口，不讲两舌啊，那。但是我们要讲正确的语言，讲正确的语言，当然就包含就是你讲的道理、讲的话要柔软啊，要真诚啊，要这个有慈心啊等等。所以它虽然是只有一个正语的名相，但是佛在《阿含经》的解释呢，它是两面都有的，禁止还有鼓励实践的两面都有。所以呢，它正语。其实它就包含了很多跟朋友们、跟道友们互动的一种自他和乐的方式。所以，我们如果说在一个团体里面，自己觉得自己哎，人际关系怎么那么差啊？其实从导师跟菩提长老的这些说明里面，我们就可以审查自己的正语正业是不是做得很完整。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自己就要改善。改善的话，他肯定是会自他和乐的，所以我觉得，应老他归纳到挺好的啊。那菩提长老的说明也有啊，我们到后面呢就会看到这个部分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下面了啊。八正道呢，它可以分成三组啊，这个也很简单啊。正语、正业、正命就是戒啊，正精进、正念、正定就是定。啊，正见、正思维就是慧啊。那这一种说明呢，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啊，它就是正上戒学、心学、慧学啊。那其实一般我们把这个学呀，悉卡，有人就是在巴利文本身呢，它这个字啊，也可以说是学处啊，悉卡。所以呢，你看在巴利文里面有几种意思啊，一个就是学习、训练。还有纪律都是用西卡啊，那也许大家会问说，那为什么这里西啦已经是戒啦，后面又是西卡啊，又是纪律呢？啊，所以其实，在巴利文里面你就可以很多发挥的，你这三个字就可以讲一堂课了啊。所以我们不是上巴利文课啦，我们不用分析那么细，我只是跟大家说，有时候这个西卡它是用在纪律，没错，学处。但是它有时候呢，只是用在什么呢？study 学习，还有呢 training 练习。那如果是用练习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在八正道里面可以培养还有练习戒的这种道理，戒的这种学习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你去查巴利文的话，它就有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希拉吉达。还有攀岩啊，所以这个就是三学。那这三学的修学次第呢，就是依于道的整体目标还有方向来决定的啊。那所以三学呢，其实就是一般我们讲就是戒定慧将学嘛。但是八正道的组合呢，它却是正见在前面的，它跟戒定慧的次第是不一样的，有没有啊？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我要给大家补充的，就是这个正精进啊，比较特别一点。正精进呢，在八正道里面经论里面有不同的译说啊，我做了补充资料给大家。这个是常识这是常识，给大家知道一下这种常识。在八正道分配三学当中呢，正精进是最特别的，因为它有时候是在不同地方的。你看，像中部的有明小经，正精进是在定学，没错，跟菩提长老所讲的一样，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中阿含你看210经，正精进呢是放在慧学的，正精进是放在慧学。那诚实论更特别，三个都有正精进。他说："正精进是通三学，所以经里面呢，其实都有一说啊。所以我们呢，有时候不要为了一个 小小的法相摆设的不同呢，就在那里争论啊，哪一个是早期啊晚期，有时候是很累的啊。所以我们修道的时候呢，都知道，在八正道里面，总之不能缺就对了了嘛，对不对？你不能缺正精进就对了，你要摆在哪里就看你依什么经就有不同的结论啊。那这个是先提一个总纲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八正道的次第跟这个编辑为三学的次第是有一点不同的，那待会佛提长老有说明啊。好，下面既然道所引导的目标啊，就是从苦得解脱，那我们能够从苦得解脱，佛陀说就是我们根除无明啊，我们能够铲除无明，这个是最彻底的啊，这个是上周已经有讲过，对不对？无明是最根本的烦恼，如果这个根断了啊，后面那一些分支的烦恼就很容易掉落了。那想达到修行的最终点，那一定要了解怎么对治无明。那当然能够对治无明的一定是智慧的，一定是智慧攀养啊。所以你看菩提长老他写书其实是很有善巧的，跟导师一样非常有善巧。你看到他说我们修八正道最终的目的，上周有讲过嘛啊，就是希望能够得到从苦得解脱，然后他就引导我们说真正能从苦得解脱是要拔这个无明的根啊。这个拔无明的根要用什么呢？要用智慧。所以他这里其实他就要带入三学的这个智慧啊，他是由果所因啊，从果所因啊。那他说由智慧可以对治无明，所以呢我们只要透过练习洞察，他这里的洞察呢，如果往后面看哦，中文相关他们翻译这个洞察呢，如果你往下看的话，其实出世间正见那边他就有用到这个洞察这个中文。因为我最近比较忙啊，我忘记去查这个英文到底他前后用的洞察是不是同一个字。假设说同一个字的话，这里的洞察就是证悟，就是体证的意思啊，体证的意思。它这个不是观察哦，洞察就是闻思修证的那个证啊，证啊，体证的意思。所以呢，它这里的意思，如果说我们把它解释为体证的话，智慧的修行就是体证，完全的了解了这个了知的功能。哦，洞察了知的功能，完全的了知，了知什么呢？万物的如实面貌啊，就是如实之见一切，就是我们出世间的智慧。如实之见五蕴啊，就是出世间的智慧。所以这种出世间的智慧就能对治我们根本的无明。OK， 这个是佛陀说的嘛，对不对？那往下，菩提长老继续就是由果推因啊。他说智慧呢，其实它是要需要培养跟开展的，那即使是最弱最弱的这一种洞察之光，其实就是最弱最弱的这种智慧力量啊，它都必须要透过什么呢？专注跟不散乱的心为它的基础，为它的 basic， 就是我们要有一些专注力啊，不散乱的心。所以这种专注的心来自哪里呢？来自第二个部分，增上心学啊，就是定力啊。所以你看有果啊，推因，智慧要怎么来呢？要由专注力，就是定学，由定力而来啊。所以定力呢就能够开展啊智慧啊。因为定力呢有什么呢？有平静的心跟收摄乱心的功能啊。好，再往前推，他说在修行的最开端啊，也必须要有节制行为的这种观能啊，这种能力，防止烦恼啊入侵。那这一种任务呢，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增上戒学啊。所以你看他一直一直推，从增上慧学、增上心学、增上戒学这样子推啊，让你知道说其实学佛的最初步呢，就是要持戒啊，要修增上戒学。所以他结论说，这样的话 它的次第倒过来呢，就是戒是定的基础，定是慧的基础，慧是解脱涅槃的基础。那道呢，就是由这三个步骤而开展的。啊，所以你看菩提长老写书很有那个善巧哈，嗯，然后后面呢，接下来呢，说明啊，八正道的顺序跟戒定慧的顺序啊，在排序上呢不一致啊，所以你跟八正道的顺序就是正见、正思维嘛啊，那但是在三学里面呢，正见、正思维是最后一个啊，八正道是最前面两个嘛，啊，三学是最后一个。在次第上呢，他们是不一致的，啊，有些人呢就想不通了，啊，我到底要依八正道呢，还是依三学的次第？唔知呀，啊，就乱来了，啊，这个就是需要读书，啊，多读书就知道为什么了，啊，那菩提长老跟我们说，道之啊，八支生道的顺序呢，并不是初心错执的结果，而是呢，它有依据这个逻辑思量。逻辑思考而来的啊排序啊，那这个是菩提长老先提醒我们的啊，我看一下后面有没有啊，菩提长老下面也有解释了哈，好，我们先看这个，我们先看菩提长老的解释哈，那菩提长老。说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呢，八正道的前面两个正见正思维啊，正见正思维就是进入三学的驱策力啊，就是推动力啊。正见正思维呢是进入学习三学的一种推动力，正见提供眼界啊，大家留意啊，它的关键字是眼界，正思维提供什么呢？修行的方向。就是意象啊，那接下来呢，他就提到说，正见正思维的角色并不止于此，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建立之后呢，那经过戒学、定学、净化的内心呢，将会达到更高层次的正见正思维，这个时候就形成增上慧学的修炼。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些，菩提长老的这些说明哈，大家看书哈，最好是能够学习到像我这样哈，就是看了一段就可以整理一些图表，你会一目了然的，你不会打结的，很容易，不会很难啊。你看最上面我们上一页有提到增上戒学、定学、慧学，对不对？啊，但是它上面这一段呢，要解释就是道之的顺序，八正道的顺序。那它就说，正见是正思维啊，正见正思维是进入三学的推动力啊，就是摆在戒学的前面，然后再进入戒学。戒学的话就是正语、正业、正命，然后呢正精进、正念、正定啊，就是增上心学。那增上慧学呢，他说。那你经过戒定的修炼呢，你的增上慧学就会很高层次。那所以他说增上慧学也一样是正见正思维。那我这样画的用意就是说，如果你要把八正道跟三学的互通，那这样的整理你就一目了然，不会打结的。啊，就是戒定慧是这样，那八正道呢是这样，八正道是这样，八正道是这样的顺序，对不对？那菩提长老在上面说明说，如果你经过戒定的修炼啊，你得到的慧学就是无漏慧，这个就是也称为正见正思维。那你会发现，哎，奇怪，怎么会有两个正见正思维呢？很简单，这个进入三学的修学之前建立的，像我们现在听闻佛法、清净善知识所建立的正见正思维呢，这个是属于闻慧。啊，闻思慧啊，闻思慧还没有进入正三学的次第，就是它是闻思慧，所以这个呢，它是一种学佛建立的一种正性正知见啊。那当我们啊修学戒学定学，那最后呢断烦恼， 得到的增上会学的时候，这里的正见正识为就是处世间无漏的正见正识为，这样可以吗？啊，其实我们在上个礼拜我给大家看应老的那个图表啊，八正道有三种法，真谛法、中道法、解脱法，也有类似的这种意味啊。所以如果你能够在读书的时候你能够理出这样的一种排序来的话，你就不会打架的啊。就是三学是这样的次第啊，三学是这样的次第，你看我反颜色给你看了，三学是这样的次第，八正道是这样的顺序，八正道是这个顺序啊。所以呢他们没有打架的啊，没有打结的啊，他只是这个位置啊，你要知道它的定位是什么意思就好了啊。好，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大智度论的解释啊。大智度论呢他就提到说持戒是八正道的出门啊，入道的出门，然后才能到达涅槃。那外人就很聪明啊，就是像菩提长老所问的那样，他说八正道正与正业呢是在中间啊，正见正思维是在最前面，那为什么你说戒在八正道的出门呢？戒哪里有在八正道的出门，它是在八正道的中间啊。那所以呢论主就回答说，因为以顺序还有道理来说呢，大者为始，就是按照顺序或者是它的道理来说，比较大的要排在最前面。那正见呢是学佛的一个眼睛啊，所以它是最大，所以排在最前面。那下来呢他就提到说，行道以见为先，我们要走路啊要有眼睛啊，所以眼睛是为先的，你没有眼睛你走路就是撞壁嘛啊。那诸法的次第呢是戒在前啊，诸法修学的次第都是戒定慧戒在前面，那行道的话是见在前面啊。他说好像你盖房子，栋梁虽然很大但是地也很大啊，如果没有土地的话你怎么盖房子呢啊。所以我们在阿含经不是说这个栋梁很大对不对，栋梁就是慧嘛，一般我们讲五根啊，慧就是像栋梁那样，其他的东西呢都要依靠这个栋梁而盖起来。那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譬喻是这个慧学啊，就是正见。但是你盖房子要有土地啊，你没有地上的基础的话你怎么盖呢，所以这个地大地呢就是戒学讲。我觉得大智度论的譬喻挺好的，两个都重要啊，只是看你站在什么角度来说啊。啊还有另外一段啊，他说走路啊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呢应该眼睛看到道路之后才去走的啊，走的时候呢你要静静的走，那在走去目标的过程啊你要常念常意念导师所教啊，就是佛陀所教的，那你念念不忘呢你就能够一心进入不顺非道啊，不会走到邪道去了啊，你就是整条路上你都要意念你的导师所教过的，而且一心一意不要三心两意啊，就是你就能够走到目的。其实这一句话呢它是白话的一个譬喻，实际上你如果了解大智度论的文义的话，其实它就是这样八正道。所以我就画了下面这个图表啊，给大家看了，眼睛看到路才走，这个就是正见正思维，走路的时候要精进，就是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常念导师所教正念，那一心走路不顺非道就是正定。所以其实你如果看大智度论，你如果能够对于法相能够掌握的话，其实它到处都是很好能够做譬喻的一种法相的说明啊。所以希望大家改天看书呢可以自己去整理这些啊，这个没有很难啊啊，所以我想大家应该可以。好，那我们继续看菩提长老的说明啊。他说正见呢是整体八正道的先驱 其他道的一种引导啊。而且他，你看他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表达，就是他说是修行的起始点，就是他的一种起点啊，正见啊是一个修行的起点，还有目的地。我们的目的地其实也是要成就无漏正见，对不对？我们修定也是要成就无漏正见慧学，所以正见呢，它是起点，也是终点，而且呢，它是整个修行路上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所经过的地标。你看这里哈，菩提长老用的用词真好。你经过每一个地标，你都可以检视自己有没有走到非道，有没有走到邪道啊？比如说我们修禅定啊。哦，如果我们进入了有五禅之啊，有什么喜悦的时候，哦，我们如果起了慢心啊，那就是走错地标了啦。你走到那个去邪道的地标啊，所以这个地标啊，就是路牌嘛。啊，你如果指示牌都能够审查清楚的话，你就不会走错路啊。所以我觉得菩提长老在这个用词哈、哦、真好啊，因为杂含经呢就有这样子的譬喻的。啊，像地标那样审查、再来呢就是正见呢，它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要到达目的的方向还有路线都要先有一个概念、你看哦，所以刚开始进入八正道的学习呢，它只是要建立一个、对于行走的路线的概念，而且呢它对于整个修行的架构啊，要有这个知见的建立，正见的建立，所以它这个上面这个图表的这个 step 呢，这一个正见正思维呢，正见呢，其实它就是闻慧了啊。我们要听经善知识，听闻正法的闻慧的阶段，好，所以它是个很重要的 basic 啊。好，再来呢，正见的重要性就是这种见解建立我们的认知，还有排定我们价值的顺序。具体化为概念结构、我们借助这样的概念结构呢，能够定位自己在世间存在的意义。这句话很有哲理哈、其实就是如果我们正见啊建立得很好的话，我们正见如果建立得很好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自己在世间存在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何在，你就能够确立。不然有的人啊认为说，哎呦，做人好苦哦，要赶快去解脱。问题是我们再生的时候都不能好好生啊，你说死了之后会有多好，对不对啊？所以正见这个概念啊，正见这个建立是很重要性的，非常非常重要啊。再来，这些见解制约了我们的行为啊，它是藏在我们的这种藏在我们选择目标啊，选择跟目标当中的啊，或者是呢，希望将目标的理想转化为事实，它是背后的一种动力啊。所以见解呢，知见的建立啊，是相当重要的啊。我自己接触的很多学习佛法的人，我不能说他们不理解佛学，不能理解佛法啊，但是这种见解啊，这种知见的认知跟确立的很牢固啊，其实是少有的，非常少有。像我跟我师兄这些长老们啊互动的时候，有时聊天啊，我们都有聊到，有时会聊到啊，比如说某某人啊，哦，这个居士的知见呢、非常的好。就是对三宝很恭敬，教理也很好等等。那但是呢，我从我师兄这种分享当中能听到的其实不多的，不多啊。当然也不是说他们随便去评价学佛的人啊，不是啊，只是我们聊天的时候稍微有聊到，那我感觉上是不多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习佛法这个正见的建立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如果这个见解没有建立的好的话，我们遇到一个修行方法，就全身陷入啊，不是全身投入哦，是全身陷入啊。你要听清楚啊，陷入啊， 陷入之后呢，就会太多情感投入，太多情感投入的时候呢，你就没有理智了。你没有理智的时候，你的知见就会被情感，被这种感受牵着走。那有时候我们就会遇到很多挫折啊，所以我觉得正见的建立呢，它是帮助我们理性的看待世间，理性的审查自己的行为跟方向啊。有很多人跟我分享说啊，我有了解很多心理学，很多社会学，很多哲学啊，又怎么样？如果说你能够用在自己改变自己烦恼的习惯上是好事，但是如果这一些学问啊，通常呢、啊，我们是认为自己可以解决很多人间的问题啊，实际上我觉得通常用来解决自己的比较少啊，用来去审核别人的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要修行啊。所以佛陀说正见之后呢，你还是要有修行，然后才有结果的，不是只有正见就好了哦。所以你看接下来菩提长老讲得很好，他说行为的本身可能决定结果，但是伴随结果的行为是依靠引发行为的见解。其实他讲这句话写了这么多个字，其实他就是要讲的就是这个图表啦啊，就是我画的这个图表，见解影响行为，行为导致结果啊。就一般在佛学名相也有一个用词，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叫做境行果啊。其实修行啊就是这样，因果关系嘛啊，因果关系，因缘果也可以，总之就是啊，我们要知道说见解、行为跟结果它是一体的啊，一体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啊，为什么我布施那么多啊都没有什么结果，你要看，你说我有做布施啊，有行为，但是你要回来检视自己的见解啊，对不对啊？你有检视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你的结果是这样。所以我们修行也是这样嘛，我们在禅修修持心观怎么都没有结果的，修了那么久啊都没有结果，那就是检视自己的行为，检视自己的理解啊，你就知道问题在哪里的了啊。那所以决定什么样的真实，什么是正确啊，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正确。那所以呢，我们就要知道见解它其实是很关键的啊。菩提长老说可以分成两类，正见跟邪见啊。那他说尽管我们对思念，对世界的概念导向看起来似乎好像没有什么恼害啊，伤害啊，而且是微不足道，但是你如果仔细检视的话，这种概念导向啊是未来发展整体方向的决定因素。意思是说我们的见解是决定自己的成败的，我们的见解是决定我们的成败。所以我自己在读论点的时候啊，经论的时候呢，我经常也都会反思啊，就是我们建立的这种正见啊，有没有就是真正的用来修改自己的烦恼习气，还是呢建立了很多这些观念呢是用来审核别人的啊，审核别人那就糟糕了啊。所以我记得后观院长啊曾经跟我们讲过，他有问应顺导师一个问题啊，他说哦，中观啊破来破去啊，破部派啊，破外道啊，破来破去，到底龙树他自己这个破除自信见到底他建立在什么立场。那印老呢就跟他的弟子说啊，他说其实就是破自己的自信见啊，龙树破外道破部派呢，其实破那一种都是一种有些都是一种过程。那真正呢其实讲了这么多之外呢，结论就是其实是要破自己的自信见啊。所以如果没有掌握到这个重点啊，有时候这个就变成学问了，它就不能变成我们八正道里面的正见啊。 这个就比较可惜一点啊。那佛在政治部呢，有提到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呢是菩提长老他用的版本，跟我们庄尊江老师用的版本不一样啊。那都是大意都，就经文是一样的啊。就佛陀说，没有什么因素比邪见引生不善心更需要负上责任啊。就是邪见呢，它会引生我们的恶心；正见呢，会引生我们的善心，就是它是它的主要的因素。那第二段呢，这里提到说，没有什么因素比邪见造成友情苦难更需要负责任，正见能够造成友情，有能力促进友情的利益这个是正见，所以我们要有善心，就要培养正见；我们要获得促进友情的利益，就要培养正见。那我有补其他的那个庄老师的翻译给大家看啊。好，下一段。以最完整的意义来说，正见涵盖整个佛法，还有佛陀教戒的正确了解。所以正见的范围，你看哦，菩提长老这句话讲的是很严重的，也很重要。他说正见的范围就是等于佛法本身全部的范围，佛法本身的范围就是。所以正见的范围很广就对了，它是整个佛法本身的范围啊。那如果说我们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那你建立正见呢就会有所偏颇了啊。但是为了实际修行来说呢，正见在经论分为两种，一个是世间正见，一个是出世正见啊。我们先来看世间正见。那世间正见呢，菩提长老用的关键词就是业的法则啊，karma 啊，业的法则。业呢，就是行为嘛，行为的道德力。那在经论里面呢的用词就是自业正见啊，这个大家有听过。自业正见呢，在法集论在阿毗达摩里面呢，他们就有提到这种分别论也有就是智慧呢或者知见呢，可以分成四类就是业所做的知见就是自业正见。地随顺正见、道具足正见、果具足正见就是道跟果那自业正见是什么呢？我又引出来给大家看。如果再分别论的话，就是十种世间正见，有布施，这种供养，有善恶业，有父有母，有三世有修行者等等。那这一些就是属于世间正见这个我印象中阿舍利有给大家讨论很多而且在他的很多开示里面都有详细的给大家说过了所以自业正见呢，就是这种世间正见你要知道有父有母要有凡圣等等，有三世所以这个自业正见呢，就是世间正见的一个主要的内容菩提长老的解释那世间正见的理则就是如这一部经所提到的，我们每个众生都是自己行为的拥有者、继承者出生所服就系服，或者是所支持不管我们做的是善恶，都是这一种善恶行为的继承人。所以这个就是很，其实看到这一部经有时候我们凡夫呢，就是没有看到这种经的时候呢，我们都很为所欲为的，对不对？你看到这一部经的时候呢，有时候我看了都很沉重为什么？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善恶念哦，善恶念善恶行为，全部都是要自己继承的哦，没有人跟我们继承的哦，所以我们要继承自己的一切的哦，所以呢。你想到这个的时候呢，就要非常的谨慎了，尤其是自己的起心动念那下面呢，菩提长老有给我们做一些白话的补充他说第一个呢，其实就是肯定布施还有供养的善行具有道德的意义 善行啊，有善有恶，善恶的行为会导致相应的果报。好，然后有责任照顾父母，还有呢，轮回实际上是存在的啊。第五，那我们也可以找到就是有成就的宗教导师啊，他们可以用这些领悟啊来解说世间的真理啊，就是有阿罗汉啊，在经文的用词就是有阿罗汉，有圣者啊，有凡有圣啊。那如果我们了解世间正见的意涵啊，我们就必须检视正见的关键词，就业卡玛。这个业呢，在阿含里面呢，那尼科耶里面呢的这个解释呢，就是施啊，就是施心所啊。那施呢，那这里的一个白话就是意象啊，就是我们要做事之前的一种意象啊。那在佛陀的开示当中啊，这个是增支部，是增支部啊，增支部。佛陀说，比丘们，我把施称为业啊，施心所是造业的最主要的一个心所啊，所以人如果升起了这个施心所之后，那身口意的造作就会表现出来，所以施心所是我们造业最重要的一个动力。当然呢，大家一定会想到说，这个施心所一定是不好的吗？没有啦。因为身业、身口意业可以是恶业，也可以是善业啊，对不对？所以施心所是看你跟爱相应，还是跟什么相应嘛？啊，所以不一定是不好的。佛陀只是跟我们说，我们在表现身口意业的行为啊，是来自于施心所的发动啊。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了知。要了知啊，否则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善业啊是由什么主导的。好，再来我们看正见所指的不只是这种对业的了解，我们要知道的还有三点。第一个是业的伦理啊，有善恶的区分啊，业有善业跟恶业的区分啊，善恶业的重要的实力啊，实力。再来呢，就是那它是根源产生，它是哪一些根源而产生这种行为的啊。那像佛陀在经典里面有提到说啊，在中部啊有提到圣弟子了知什么呢？不善业还有善业。那不善业呢是来自哪里呢？不善业的根啊，不善根。善业是来自哪里呢？善根啊，所以这个就具有正见啊。那我有把这个经文啊引给大家看啊，中部的正见经啊，中部的正见经。因为经文你看啊，经文有一点长哈，我把它，我看一段呢，就把它整理成这样的表，你看这个表就好了哈。那十不善业啊，就不善业呢有就十个，杀生一直到邪见啊，身口意嘛啊，就是十不善业。那来自于什么呢？三不善根，贪嗔痴。相反的，如果是十种善业，不杀生乃至正见，来自于什么呢？三善根啊，无贪无嗔无痴啊。这个就是菩提长老引的经文啊，引的这个经文啊。好，再来呢，那长老解释说，依序考虑上面的诸点，我们发现业首先要区分善恶，要区分善恶啊。那善恶有很多实例 啊，但是佛陀呢就是举了主要的就是十善还有十恶啊，十不善啊。那这个就大家就耳熟能详了啊，身业啊，杀盗淫，语业啊，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意业贪嗔邪见啊。那戒除前面七个不善，再除去意念的三个啊，意业的三个，贪嗔啊，贪嗔还有具足正见啊，那就是完整十个啊。好，再来第三，这些行为潜根据这些行为潜在的动力，也就所谓的根 木啦啊，可以分成善恶，所以根呢将他们的道德品性传给相应出现的意象，就是想要去造作的一种施啊，意象我们上面就解释就是施心所嘛哈，这个根呢就会将它跟道德品性啊相应的。发动去想要表现出来啊，实心说，因此呢，业善恶是根据它的根来决定的啊。那不善根就有贪嗔痴，善根就有无贪无嗔无痴，就看我们是升起哪一种善根还是不善根啊。那这个就是潜在的一种输送的力量啊，众生都具有的。啊，如果我们是不善根产生的，当然就是私心所相应的，因为是不善心所嘛，不善根嘛，所以它当然就是十种恶业。那如果是善根的话，相应这个私心所发动的，它当然就是十种善业啊。那无贪，那它就是什么呢？离欲、不执着、慷慨啊，无贪善根。无嗔呢，就是慈爱、同情、和善啊，这个就是我们昨天上四无量心有提到的啊。无嗔，它就是有慈爱、同情啊，就是类似慈悲啊，还有和善啊。无痴的话就是智慧啊，就是智慧。所以，原以这些根的任何行为都是善业啊。所以业呢的特性呢，就是在于它。因行为的伦理品性产生相应的结果，它意思是说，业的功能呢，其实就是我们有怎么样的行为道德，就会相应的是善果还是恶果，啊，就是你会导致怎么样的结果，就是行为的道德品性就是善业恶业，善的行为恶的行为，你就会导致相应的结果。所以呢，一个普遍存在的法则，支配着这个意向的行为，啊，所以呢，使到这个行为产生了报应的果报啊，结果就称为意所 Vibhaka 啊，或者是果 Para 啊。所以我们完成了一个意向行为呢，这个意向行为就会在心的连续体上留下印记啊，就是潜在的力量。这个就是，如果我们的意念呢，就是心所发动造作一个行为之后，啊，就是结束一个造作之后呢，那不管你是善业恶业，这一种造作之后呢，它在我们的心的连续体上就会留下潜在的力量。在北方上座部呢，像说一些有部，他们就称这个为无表业，啊，就是你造作了业力之后呢，它就会留下一种潜在的力量，就叫无表业、无表色。那潜在的这种业呢，当它遇到利于它成熟的时候，它就会从潜伏的状态苏醒过来，发生报应，发生效应啊。所以，这种道德原则的不变性呢，就是善的行为导致可爱的结果，恶的行为导致不可爱的结果啊，就是善有善报啦，恶有恶报啦，简单讲就是这样啊。好，再来呢，认知这个业果法则，掌握了世间正见。好，从上面来看的话，我们要培养世间正见，就是了解业的法则。这种见解呢，马上能够排除很多跟正见不相容的邪见。你看，其实它是有一个立刻产生的效用，就是你很容易就能够分辨哪一些是邪见。所以呢，有一些人在读书会啊，在自己学习啊，网络上学习，他们没有办法分辨啊。但是我有遇到一些修学很久的人，他一听到就有问题，他们就会问我，哎，他说，哎，这个网络上的这个开示哦，好像怪怪的。我说，对啦，我不用看，我看这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了。啊，也许你说啊，师傅，你到底是听到哪里有问题呢？我们说画图画哈，我们在马来西亚啊，有一句白话的话呢，叫做"挖公在木梳挖出虫"啊， 听得明白吗？就是画，我们画图画哈，画人物啊，你不用把他的五脏六腑都画出来呀、啊，就是一些掌握政见的人啊，他一听这个几句话啊，一听这个开示的几句话，或者是他的一种表现的方式，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他是是正的政见的多，还是相应非政见的多。其实是能够审查到的，有一些人是非常快就能够审查。那当然呢，因为我们当师父的、哦、大家都觉得我们是万能的，什么东西都要问我们、啊、那有时候呢，我们也要很谨慎，我们如果稍微让居士呢误解我们的意思的话，他们就会把说哦，这个人的开示不能听，这个是谁讲的，开仁长老讲的，我的天哪啊，我就会被人家骂到臭头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些东西知道呢，但是不是随便去告诉别人，除非你们有发现，你们发现的话来问师父，师父就会跟你确认，这样就好少去接触这样啊。因为我们也要修正与正业啊，不是只有你们要修啊，我们也要修啊啊，所以也是要很谨慎的啊。如同政见能使我们自己的行为啊影响自己的命运甚至于未来。 OK， 这个比较简单啊。那道德的客观标准啊，就是佛法整体不可缺的，包含宇宙真理还有公共的法则啊。那这一段呢，其实它讲来讲去都是在讲我们的意向、行为跟结果啊。意向其实就是见解啊，就是见解啊。这个都一样了，都差不多啊。那后面这一段呢，菩提长老是有特别补充一段，是说这种业果正见啊，如果我们有修的某种禅定呢啊，就是会产生天眼的功能，天眼，那你就有一种洞察力，能够看到众生的就是死亡或者是轮回的现象啊，他就有能力能够看得到啊，轮回的这种转世等等，那这个是天眼的功能啊。嗯，我们学佛的人不要太迷这个啊，迷这种天眼。如果是我们真的有正见的人啊，他自然有的话，那个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他是自然有的啊。就好像我们读书读久了，你自然那个分辨能力就有，你不会觉得那个有什么奇特的。但是我们如果是有所求的心去求这个天眼的话，是有问题的。就好像我们读佛书是为了要炫耀自己了解很多，跟师父辩论，那个就有问题了啊！你一定会因不正嘛，果就会不正啊。好，我们来看出世正见了啊，没有时间了。业果的正见呢，就是提供了这种基础，那单靠这种业果正见是不够的啊，我们还要学习出世正见才能导致解脱啊。那出世正见呢，菩提长老说就是了知是圣谛啊，这个八正道的第一支啊，圣正见。所以你看它前面有加一个圣字啊。那如经典里面提到说，正见是什么呢？苦集灭道是圣谛啊。那是圣谛的正见呢，可说是同时构成了灭苦之道的起点跟终点啊。大家留意一下，起点跟终点，就是正见呢，它有两个阶段，一个是灭苦之道的起点，灭苦之道的终点，那就是上面我画的这个图表，看到吗？正见在建立闻思位的时候，概念的时候有正见，当我们要解脱了，正的无漏了，无漏正见也是正见，所以它正见呢是起点跟终点啊。好，苦地啊，这个比较简单了。八苦，生老病死，哀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最根本的就是五取蕴苦啊，五取蕴苦。那佛陀说，我们这个五蕴啊，色受想行识的组合，都跟执取有关。主要他这个执取有关，就是因为在经典里面讲的是五取蕴啊，这个取就是执取的意思。那圣者也有五蕴啊，所以圣者的五蕴呢就没有一个取字，五蕴啊，所以五蕴的集合就会让我们有很多思想、情感、概念、性格啊。 所以呢，我们栖身于我们自己的世界当中。佛陀说，这个就是五蕴是苦啊。那为什么说五蕴是苦呢？因为它是无常，所以我们就知道它是苦的啊。第二个，极地苦的原因，那菩提长老这里很简略哈，其实是我揭露的很简略，还是我都忘记了，因为我已经揭露很多章了啦，我忘记也是菩提长老很简略呢，还是我贴下来的很简略啊。总之这个极地呢，它的根本就是贪爱啊，贪爱。我记得我们在上一章或者是前面有提到，最根本的烦恼啊，苦的因是无明嘛，对不对？那在这里呢，他又在四圣地的经里面，在四圣地的经典里面，就圣道相应的经典里面，大部分苦啊极地啊，佛陀是用贪爱的，是没错啊。不，有时候也是会用无明啊，这两者他们是父母嘛哈，众生轮回的父母都可以的啦啊。那爱的话呢，就是有哪一种呢？欲爱、有爱、无有爱啊，就是菩提长老这里说白话的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就是极地。灭地的话呢，就是除去我们的贪爱啊，除去我们的贪爱，贪爱永远消失啊，全然的极静啊，贪嗔痴火的熄灭啊，无为的状态，这个就是灭地啊，就是完全的就是涅槃啊，就是完全贪嗔痴止息了，就是涅槃啊。那四圣地的最后一个道地呢，止息苦的道路就是八正道啊。那在这里呢，菩提长老就特别提出两种证件，出世间证件啊，四地的证件有两个阶段，一个就是随顺真理的证件，一个是洞察真理的证件。那大家看到吗？这个中文也是翻译为洞察，我就是这一个没有去确认那个英文是不是都是同一个字啊。在中文翻译因为很难确认菩提长老的原意啊，但是在这里的洞察它是体证啊，我有找资料给大家看啊，我也去查巴利文那这两个证件呢，如果你去查巴利文的话， Anuloka Lomika 啊，这个就是随顺啊，地随顺之的这个随顺没有错，地就是 Satcha 嘛啊， Satcha 就是地啊，真理啊。那 Bhativeda 呢，它这里翻成洞察Bhativeda 啊，洞察。那洞察的意思呢，你看哦，它的意思呢其实就是阿舍利经常讲的这三个 Bhariyati Bhadipati Bhativeda， 就是 Bhativeda， 所以它就是教理的学习，佛法的时间，还有什么呢？实现证悟啊。所以呢，这个 Bhativeda 呢就是这个洞察，洞察，我不知道中文，因为我中文不是很好。这洞察呢，其实它就是 Bhativeda， 就是道智跟果智，就是一种证悟了的层次，证悟了的境界啊，证悟了的境界。所以它这里就没有这个前面的两个阶段啊。所以呢，这一种只是一种啊，菩提长老的一种简介吧啊。那这里需要分辨的就是菩提长老呢，他把这四种，因为这种证件 啊，我们从前面世间证件看到有智业智啊，智业证件，然后地水顺证件，道智跟果智证件，对不对？到这里我们看完了四种嘛啊，这个就是两种合并在一起啦啊，洞察真理证件就是道跟果嘛。道智跟果智的证件两个合并在一起。那菩提长老呢，就把这个智业证件呢解释为世间证件，那地随顺证件呢，菩提长老是把它解释为出世证件，他放在出世证件这里说了。好，那如果是按照注释书的话，因为我们的护法啊，净传他们有，还有净勇他们有请教阿舍离啊，那下面呢我有附上给大家看啊。那阿舍离找了注书的说明呢，就是这个前面两种啊，智业证件跟地随顺证件是属于世间有漏证件，那道智跟果智这个证件才是出世间的证件啊，那就会出现有一点落差，对不对？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很，没有什么好紧张的。为什么？其实应老很多也是这样讲的，应老很多也是把这种了解四圣谛缘起，把它放在出世间正见。为什么呢？因为它有这个随顺的这个用词，它有随顺这个用词啊，就是你不是跟世间一样了，所以有一些大德啊，他们就把它设在出世间正见的一种观念的了知，闻思的阶段，他也把它放在这个阶段啊。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很大的这个，也不用太过紧张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啊。那地随顺智是什么呢？啊，智业正见我们看过了嘛哈。地随顺智是什么呢？啊，如果按照清净道论的解释呢，地随顺智他说是于前面的八种观啊，后面就接37道品啊，后面就接三十七，所以地随顺智啊，就是它的范畴蛮多的啊。如果是按照这个分别论来说，它就是能够观察色是无常。色受想行识是无常啊，就是已经进入 Vipassana 的阶段，应该啊。清净道论来说的话，就是随顺智它能够跨越就生灭随观智一直到行舍智这八种智，后面呢它又接37菩提分法啊，因为以此行道，当得道智跟果智，所以37菩提分可能就是设在道智跟果智吧。如果按照清净道论的说明啊，感觉上好像是这样啊。那阿舍利在这里就有提供了这个巴利的注释的翻译啊，那我一起附上给大家啊。就是你看这个正见经注啊，智业正见还有地随顺正见是属于世间正见，看到吗？啊，所以它跟菩提长老的解释有一点不同。那道智跟果智相应的慧呢，就出世间正见啊，那主要就是，他们想确认这些含义啦，啊，所以请教阿舍利，所以阿舍利呢有跟我们结论说，地随顺智，它是属于世间智有漏慧，啊，它是呢智业正见，还有道果正见，这两种正见的中间，所以它可以衔接业力，也可以衔接后面的出世间道，范围很广啊。那如果是按照我们刚刚看清净道论的说明的话，他说地随顺智呢，就是包含前面的八种啊，就是生灭随观智一直到这个行舍智，对不对啊？那道智、道果智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啊，后面两种出世间的道智啊正见。那这个就是智见正见，这个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是这一群前面的啊，智业正见能包含这一些吗？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啊。这个是地水顺智没有问题，对不对？下面我反红色这个地水顺智，如果是上面这个呢，戒学一直到这个法住智啊等等这个阶段，我们可以设在智业正见吗？啊，我不知道了哈，大家可以再去请教阿舍利啦啊。反正就是，我觉得菩提长老啊，或者是应顺导师，他们就是因为经典它没有明显的设这一些前面的阶段是在哪里，这在哪里啊？所以呢，他们就把它方便的或者是说明上比较顺畅一点啊，所以他就会把地水顺智啊，就是整个放在出世间。出世间正见这边，那智业正见就是10种正见啊，这样，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对判色的不同了哈，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有漏智，菩提长老不可能不知道啊，因为他很熟悉阿毗达摩啊，好，那我们来看菩提长老的解释啊，地随顺正见啊，这个随顺真理正见就是这个 Satcha。真理的话，如果我把它翻成地，四地的地啊，Satcha 就是变成地随顺正见，这样了解吗？啊，这个地洞察正见啊，不同的翻译而已嘛，很简单。那我们来看菩提长老他解释第一个地随顺正见他是怎么解释的？他是为了要随顺真理的正见啊，地随顺正见。啊，必须要完整的明白正见在生命中的意义跟重要性。 那必须要怎么样去理解呢？要借助学习真理跟研究真理而得。再来，随后你还要实际的修啊，你去学习之后呢，你还要修啊，修什么呢？透过思维真理来深化理解啊，就是你透过你的经验学习去深化它，直到呢真理的真实性啊，对真理的真实性呢能建立坚强的信仰为止，就是你达到不退了啊，就信心不退的阶段。所以他的解释呢也是蛮严格的啊，你看后面还有哦，所以他解释地随顺正见不是到这里为止哦，他后面还有的，后面还有啊，你看啊，即使在这里他说真理仍未被洞察，因此呢所理解的状况就是有缺陷啊，因为概念不是觉察。为了达到清正真理，我们需要禅修，加强专注的能力，开发内观啊。内观是内观什么呢？五蕴的真正特性。那达到这种思维的顶点啊，你就能够在五蕴的有为现象上转移到啊无为的状态啊，就是涅槃啊，就是不生不灭的啊涅槃。经由这样的深化的内观能力，涅槃是可以达到的啊，所以我觉得这里就已经开始慢慢要进入像十六观支的后面了啊。那接下来呢，他才讲那个洞察，就是第二个字，洞察真理的增减。我是这样分的啊，到这里你看哦，这个才是二，所以我标二呢是标在这里，因为我看到洞察这个中文，洞察这个字啊。当心眼见到涅槃，同时产生对四圣谛的洞察，就是清正。这个时候呢，所观察的五蕴，并看到五蕴所以是苦，就明白它是缘起，那也必定是无穷尽的变化。那这时候体证涅槃啊，爱贪就止息了。这个就是道之果之现前嘛，道之果之现前啊。由这样的经验借由八正道而得，这时候就能亲身的体了解到八正道是真正的灭苦之道。所以洞察，你看哦，洞察四圣谛的正见出现在道的终点而非起点啊，就是你看哦，它这个洞察就是终点，终点。所以这里就是增上戒学定学慧学，那个慧学啊，就是无漏的那个正见啊。所以我读菩提长老的这一段呢，我觉得他跟那个论述解释的没有什么很大的冲突啊啊，我是这样理解的啊，我不知道可能每个人的取向有一点不同啊。那最后呢，就是菩提长老啊跟我们说，正见呢鼓励我们从事修行，我很喜欢这一句话，正见呢鼓励我们从事修行，着手于戒定慧的修炼。所以啊，我自己在读到这一些早期的这一些尼科耶的啊菩提长老的解说呢，我都感触很多。感触什么呢？我想到般若经啊，你知道吗？因为般若经有提到般若摄导万行啊，般若能够摄导万行，就是般若能带领菩萨呢证得沙婆若海，主要就是呢般若就是正见。所以我们修解脱道正见，它是能够摄导万行的，它会让我们积极的去提升戒定慧三学的修炼。所以我经常在讲一句话呢，就是一个有正见的人，一个有般若的人，般若观念知见的人，他不会懈怠的，他不会懈怠的。为什么呢？他会创造很多让自己提升戒定慧的机会。如果我们正见不健康的话，不健全的话，他会找很多很多借口让自己不去增上这三学的这种内容 他会觉得这种都是在禅堂才修的啊，那这个就是太可惜了。所以我觉得一个有正见的人呢、啊，他是不会懈怠的。我自己在美国跟菩提长老，就是我们一起在同心兰楼很多年哈、啊。虽然我英文不是很好啊，没有跟长老聊很多，但是你从他的生活上啊，平常这样子的打招呼啊，哈、啊，看他跟我们一起做早晚课，我们是做北传的早晚课呢，我们是念心经呢，他也跟我们呢，他是站在中间的呢，他是跟我们一起做的。然后呢，我就观察他，他是没有午休的哦。他中午好像没有休息的，他就一直都在他的那个月藏的那个图书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个有强大这种正见的人啊，知见的人啊，他不舍得浪费时间啊，会觉得时间不够用，会觉得24小时怎么那么少。我自己这两个月啊，排的课比较多啊，我自己就感触很深哦，就是因为我昨天讲大智度论，现在我要讲这个尼科野的八正道，我下午要讲我们精舍的诚实论，虽然是满满的行程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哈、啊，因为我没有让自己有空档去胡思乱想啊，我觉得闭上眼睛张开眼睛全部都是这些教理哦，全部都是这些教理。你不会觉得这种累哈、哦，内心里面很烦躁，不会，所以还是睡得很好的啊，躺下去就睡着了。所以我觉得啊，我们慢慢要强化自己的正见啊，特别是我们如果说建立正见好的人，他知道自己修止修观比较哪一个方面比较弱，他会去争取机会去充实自己啊，去体验。让自己去提升，知道自己的人际关系不好，脾气不好，习惯不好，自己要给自己一些功课，一些定课，一些惭愧的一种方法，让自己能够不断的在这个正见的鼓舞下呢，让自己的三学不断增上啊。所以你看菩提长老最后这句话说，当修炼成熟的时候啊，智慧的眼睛将会让我们打开洞察真理。你看又是用洞察，这洞察就是体证真理，心灵也就能够从束缚中解脱出来。所以其实我读菩提长老的文章，我很多收获的，也很感动，真的。所以我自己呢英文要加强，改天我去美国呢就要好好的谢谢他，真的。他每次其实他很记得我的，我去庄严寺啊，他也都会跟我们啊、一起吃饭嘛，我们然后一起就是见面会打招呼什么的。那所以我觉得，长老的身教言教真的是非常感人，真的啊、我看那么多长老里面啊，真的像他那么朴实的人哦，真的是很难得。那两年前呢、啊，两三年前，我在纽约遇到那个庄博慧老师、啊、他来上我的课。下课之后呢，因为我也跟他好像也是刚认识不久嘛，他就跟我提到，哎，他搬到那个他在庄严寺，然后跟菩提长老一起学习，我就很欢喜，我就很赞叹。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说，那庄老师啊，就跟我分享说，他说菩提长老啊，现在在读应顺导师的书啊，我说读哪一本？他都读《圣曼经讲记》。我说哈，《圣曼经讲记》那个不是如来藏思想吗？他说菩提长老也读呢，他妙云集什么他都拿来读，读不懂哦，他就去问这个庄老师，庄博慧老师，这个中文的意思是不是讲？所以我觉得哈、哦，我们如果只是看到一个巴利的文献，或者是尼科野的文献很好，也许我们一般在家人或者是一般修行人就觉得说，我一生人能深入这样子就好了。但是当你去接触一些大师级的人、哦、他们绝对不会守住自己、满意的这一块的，绝对不会的。他会去开拓自己陌生的一些领域，让自己的心的这种，我们说心里面的这种窗口啊，打开的越多，内心里面就会越光明。 那就是我有看过这样的譬喻啊，他说有一些房子太久没有人进去的话，你会有一种味道啊，黑暗。但是你不断把旁边的窗口打开，那你就会看到光明会越来越完整。那就如这个证件呐，当你学着越完整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呦，原来不管你是藏传、南传、北传，大家的共通点啊都是一样的。那个共通点是什么呢？就是八字圣道。所以我们说念佛的人啊、诵经的人、拜忏的人，其实这个都是外面的一种辅助啊，甚至于我们打坐都可以算是一种辅助。为什么呢？因为真正我们要成就的是八正道，成就的是八正道。所以你修什么法门，那个都是工具。真正要让我们成就、我们体证的，就是八支圣道或者是三五漏学啊。这一种圣道呢，它是所有工具里面的精髓啊。所以你修哪一种，你是穿什么的衣服，什么的都不要紧的。啊，都不要紧的啊，所以我觉得，八正道呢，它不是声闻教，三支七道品它不是声闻法，它是出世间法。所有你修出世间法的人都不能离开三支七道品，啊，所以佛在经论里面都是这样说的啊，所以我非常在菩提长老的这些说明里面呢，我自己收获是非常多啊，我们凡夫啊。如果是按照这句话来看的话，哈，菩提长老这句话来看的话，就是真正我们能够亲口说出说八正道是真正灭苦之道这句话，是要体证涅槃的。我们现在说哦，有时自己说过啊都不算数的，对不对？啊，我们知道八正道是灭苦之道啊，但是等一下呢就忘记了啊，一下课回向之后什么都忘光了，但是这种。洞察或者是体证啊真理的人啊，他说了这句话是很有力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自己的亲身经历，自己的体验，他真的是有灭苦的啊。我们现在还没有灭到我们很多苦嘛，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所讲出来的这句话，八正道是灭苦之道，都是只是灭我们部分的苦而已啊。我们真正生死的苦还没有办法灭啊，所以这个就是有距离，就是讲啊，所以我觉得，在我自己在读这个菩提长老的这些书里面呢，我发现，可能每个人解读不太一样啊，像他讲的这个地水顺治，或者是洞察真理啊，地水顺治，地水顺的增见，洞察真理的增见，我觉得。他也许菩提长老自己有加了一些啊文思阶段应该要辅助的一些内容，但是他并没有离开大的原则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取他这一种优点啊，还有特色，那这样的话我们学习八正道就会有一个方向了啊，所以八正道呢这个世间正见跟出世间正见啊，也是点到为止。啊，那实际上内容还有很广啊，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就是好好的再去把它深入啊 再去把它深入。好，那我想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啊，时间也到，我们下个礼拜呢就进入正思维，正思维的内容也很多啊，也很好啊，这两个都是会学。所以呢，要特别，大家要好好的用心的去领悟啊，菩提长老的说明啊，好，那我们来回向啊。好，请大家合掌，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游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萨度，萨度，萨度。